咱们讲的设计原则哈、啊，实际上设计就是三条，一个是设计需求，根据需求里边有一些原则，然后具体来实施，对吧？那这张图上次见了吗？没见哈、啊。OK， 这个。WinSurf 就是印象的之父 John Pascal 写 RFCL 等等这种的啊，这个现在是 ISOC 的 Trustee 的头吧，最后一头这三个人其实也是一种设计哈，当时他们设计是希望从北美延伸到亚洲，延伸到欧洲等等。那这一次课我给大家留一个，咱们也有些外国同学啊，我也放到清华学堂上，有三个 reference， 希望大家能好好看一下。上次我每个选了一点啊，待会儿再给大家稍微过一下。一个是上次说的这个Claudie Cristobal， 这个 David Clark， 他在20年前的讲话居然重讲了一遍，还基本上是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Douglas Kammer 写这个 TCPIP 的最经典的那本书，他讲的是从 Internet 项目学到的31堂课。第三个呢，就是 Randy Bush， 也是个很个的很奇怪的一个人哈，他在讲这个一些设计理念。具体呢，就是这么三个document 给大家稍微看一眼吧，稍微强调一点哈，这个是 David Clark 的那个 PowerPoint， 大家可以去下载，92年的，大概他讲了一下实时视频，然后这个当时你想的哈，他讲的时候实际上 3W 刚刚出现。剩下的一些什么 Archie 啊 Gopher 啊什么东西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都不知道了啊。当时其实还是竞争的。还一个商业化，95年互联网商业化，它是92年讲的啊。然后大骂了一通 ATM 讲的这些 reasoning， 然后是安全，这个恐怖主义啊，安全性等等这样的东西，然后深入还是蛮深入的啊，我这不展开了，反正希望大家好好的仔细看啊，这事儿，而且我希望如果你未来还是在 IT 这个领域的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三 PDF， 希望你反复的看，好吧？这都是大师们的精髓的东西 ，OK， 啊 ，OK， 这是这一个片子，第二个也还是很好的，就是 Douglas Kammer 的这个片子，这个就是在清华讲的哈。当时他是在 Cisco 做这个 VP 和 CTO。OK， 他这个每一个 lessons 从体系结构的角度，这一张我上次引了啊。这还有些其他的，就是 application 还是 package， 然后底下的假定，然后哪点这个上次给了啊，然后讲技术的问题，然后再讲传输速率的问题，讲经济问题，上次我没有讲，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Internet 的经济学的问题，然后再讲 OK 负质量的问题，这个我引了啊，然后讲协议设计的问题，第13堂课，然后讲到了这个TCP 的问题，协议因为它按照分层讲了，讲到地址的问题，其实说当时设计的时候也犯了一些错误啊，当时没想到地址的端对端的地址可以不那么重要，后来才出来了 NAT 之类的啊，等等，这也有些反思。然后呢，这分层的问题，然后讲这个研究啊，这个怎么来做网络的 research， 然后这话说的也是很到位啊， 说你要是让最大来让影响力最大化，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需要是其实找一些很年轻的有激情的年轻人，给他一些很 tough 的一些挑战性的问题，其实可以做出来很漂亮的好的结果啊等等。 OK， 还有这个政府的关系问题啊，OK， 这很有意思，这两条哈，一条是说，如果政府不给钱的话，什么事都做不到啊。这种大的长期项目必须有政府的钱。第二条呢，政府一般在技术决策上永远是错的，就这两条，记住了啊。第一，政府的钱不要白不要，一定要，没这个钱你一定做不出 research。第二，政府官员的决策一定是错的，技术决策一定是错的，就这两条。美国人也学的是这个经验啊，对吧？他就说这个 GOSIP， 当时是美国说是这个 OSI 的模型 ，TCPIP 指的是做出未来是 OSI 啊，最后发现那个永远是搞不成的。
GOSIP， 一个 G forward
啊
，G should be something OSI protocol。
啊、
G 是什么意思？
G 我不记得了， Global. 大家去查一查，好吧？ OK， 既然问这个问题哈、啊，后来他讲完这个之后，有的同学就去问他说：“我要，那为什么美国政府坚持用 OSI， 那 TCP、IP 还能成？”这时候呢，开始美国政府非常强，必须所有的政府系统都是 OSI。但是没有产品你要用，于是政府就放了个水说，哎，政府的标准是 OSI， 但是如果你有些 special 的 reason 的话，你可以现在先用 TCPIP。 一放这个水之后，所有的部门都说，哦， I have a special reason， 所有的人都说有 special reason， 最后就没有了哈。所以有时候你也不一定硬跟政府顶哈，你可以找一些办法把它搞定，靠时间把它搞定了哈。政府是换届的嘛，对吧？你这届政府你把它拖一拖之类，下届政府就 change idea 了，这个好办啊。OK， 所以很有意思，那人这种大师级的人跟他听他做 talk， 然后你自己跟他特别有个交互，非常有意思，极其智慧啊。然后他说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啊？大家仔细看我这不顾时间关系等等。所以 ，OK， 还有什么？等等吧，这个讲为什么成功啊？这些 ，OK， summary 啊，这个 a small research group had great fun. The result changed the world. We learned many lessons along the way. 哈、啊，就这三条，其实也是非常朴实的。话了哈，他是 Cisco， 所以最后给 Cisco 做个广告。这是第二个，PowerPoint， 我也是非常非常强力推荐。第三个就是这个 Randy Bush 啊，这比较短，也是2002年的一个 talk 哈，等等，他反正上次这个有了哈，可扩展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这也是我的一点经验，任何一个新技术出来。一定问两个问题，我自己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有13亿人，这个技术包括特别边缘、特别穷的地方的人，是不是也能用到这个技术？第一个问题，也就是 scaling。第二个问题是，这个技术50年之后还有没有可能用？还是说要 phase out， 要对得起历史啊？那举个例子，又再骂一下微软啊，骂一下 Microsoft。那 Microsoft 的话，这个像 Word 啊、Office 这些都非常复杂啊，它有它的 reason， 但是有一条它的设计原理是错的，因为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你的文本、你的格式和你的处理应该是分开的，这是最干净的，像 ITF。 实际上它的 RFC 标准就是 ASIC code 啊，就是究竟格式那是别的事，微软是把这个三个兜起来的哈，兜起来之后你就很麻烦。那为什么红病毒就是把程序相嵌在文本里头才会有红病毒，如果要不是相嵌你是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下一个，如果一百年之后你找到今天那个 Windows 2007也好2003的 document 还能读出来吗，这件事是一个非常大的 question mark。 所以我有时候说现在实际上咱们是人类历史上的 missing link。 大家知道达尔文进化论说这个人是从这个低等动物进化来的，对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就是有 missing links， 有些化石中间没有化始祖鸟，到鸟中间怎么从爬行动物到始祖鸟中间没有化石证据，这叫 missing links。我说现在实际上人类历史上的一个 missing link， 过去奥巴马也好习近平也好，中学的作文是写在纸上的，你可能还能找到。未来的中国的总统、中国的主席、美国的总统，他在上中学的时候的一个 email 还能找到吗？几乎是找不到的。不光是这个人的，你说清华的1991年的7月1号的 homepage 完全恢复它，你恢复得了吗？没有了，失去了，对吧？任何一个当时的人民日报你还能找到哈，这些网页实际上都是。所以未来怎么样，再加上你这各种 fancy 的文件格式之类的东西，未来的考古学家比现在的考古学家要辛苦10000倍，对吧？可能更辛苦。那怎么来解决问题啊？那你就必须有想法哈，才能够对得起历史。要不的话，你设计个东西，未来是不可用的东西，那其实真是背叛了历史啊。OK， 等等，所以要动脑子啊。这是非常好的三个 PowerPoint， 你可以把我的讲的东西给扔掉了，但是这三个希望大家，如果你还在这个领域的话，希望大家留下来啊。OK， 那咱们回过头来讲。那实际上记得不记得我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讲了，目前现在刚才讲的都是历史，包括设计呢问题哈、啊，或者一些历史上的。那上次说了，从1969年第一次核打击下还能生存的一个网络的设计，到了 ARPANET， 到了2013年斯诺登事件，也很有意思哈、啊。斯诺登事件对 Internet 实际上是冲击，我说的是里程碑哈，非常大。为什么呢？斯诺登先爆料说 OK， 中国的清华大学被美国的国安局攻了，这是南洋早报的这个上面新闻，包括咱们的二校门在这儿哈。这种我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每年开3次互联网的标准组织的会叫 ITF。斯诺登事件出来之后的那 IETF 叫 IETF 87，第87届 IETF。 我参加之后我想，哎，这事儿还是很大，看看这些美国人是怎么说，没一人谈斯诺登的事件啊。后来呢，这个4个月开第2次，88年和87年，87届和88届 IETF 之间，斯诺登又爆料了，说 OK，苹果的 iPhone、安卓，甚至是黑莓，其实里头都会有 NSA 的有意或者无意的后门。无意的后门可能是它本身是有后门，美国国安局发现了之后并没有说啊，这算是无意的，就是无意给它留的后门。这件事儿其实也是大家说，哎，咱不能用思科的设备，因为思科的设备可能是美国公司、美国国安局留的后门啊。这时候呢，经过这个爆料之后，88届的 IETF 这个会之后呢，就开了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讨论啊，这个叫 Technical Plenary 一个全会啊。当时我是这个 IEB 的这个成员，所以这个是我啊，坐在这个会场上。 问了四个所有的主席台底下这个听众，大概有上千人吧，问了五个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大规模的监测，就这个 NSA 的，是不是网络攻击？异口同声的大家说是。第二个说，既然大规模的网络监测是攻击，那我们 IETF 是不是要改进我们的这个威胁模型，去来解决这个问题？是，你看哈，第一个是 overwhelming yes， 异口同声；第二个是很强的 yes， 他就提这个问题让大家回答哈，大家就说，哎，这个就或者反对的什么声音，他们一般是这样哈。第三个呢说 IETF 我们是不是要加密，即便没有认证没有 authentication 的时候我们也要加密，这你看到不是 very strong， 是 strong yes。 第四个问题是说，哎， IETF should strive for end-to-end encryption even when there are middle boxes in the past、啊、什么叫 middle boxes？美国国安局的监测算 middle box， IETF 的这些说是啊，这时候有点 mixed 了哈。这个 more yes than no。 最后一个问题是，现在的 IETF 的标准不够，这些不够安全的时候要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版本哈。那所以这个 mostly yes 哈， but some no， 大概是这样。最近争议的是那个美国 FBI 要让苹果开后门， Cook 啊， Cook 就说不行，如果我给好人开后门，意味着我同时给坏人开后门，我怎么证明你是好人？所以我原则就是不开后门。我估计那些西方人来不喜欢我的这个提议大概是这样，如果你有这个 compromise 之后可能就有 crash 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咱们做网络的人，清华这个国家设了一级学科网络空间安全，清华是第一批的26个博士点之一哈。今年一月份，可能一月份吧，还是二月份批的，刚刚批下来。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中国研究网络空间安全必须面对这种问题。如果你不面对，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都是 nonsense 哈。所以这有一个词叫做 opportunistic security， 也就是说不认证也要加密，其实这也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有人真是放一个 middle box 的话，其实没有认证的话，他可以把你解了之后假装是对端，因为没有认证你不能判断这 middle box 就是你最终要访问的啊，但是再给弄。所以一定如果有 authentication 的 encryption， 你可以保证端对端是相信的。如果在中国，即便 HTTPS 如果没有 authentication 的话，你也不能拐的相信中间没有 middle box 啊。
这事儿就发生过，就是会有证书被替换掉，然后浏览器报警。
对对对，那就是还是有 authentication， 所以报警。而且养成一个非常坏的习惯，就是大家 ignore 这个报警，这件事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如果也中国老百姓都养成一个习惯 ignore 证书的报警的话，那将来如果美国攻中国，你的这些中国政府的党中央的网站也可能被美国攻了，照样那最后大家以为是党中央的声音，其实是美国鬼子的阴谋，把老百姓也劫持走了哈。所以这事儿是非常危险的，好像总是觉得这没事儿，我这个我控制让这个，比如说你访问吧，我中间做名堂，你反过来，美国鬼子也会有同样的办法来打咱们的党中央，这件事儿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啊。OK， 安全是，这是 IAB， 当时我是 IAB。任期的时候就是说 encryption should be authenticated where possible, but even protocols providing confidentiality without authentication are useful, 大概是这个刚才说的意思哈。然后他说呢，希望这些东西可以 permit encrypt traffic 哈等等。然后说其实还有很多没解的问题，当然这还有一个 fundamental 的。最近有一个消息， 说这个量子计算有一个重大突破啊，十五分解成三和五两个质数，这样一个用量子计算的方法是个多项式的计算量，不是个质数计算量。所以假如当然还是个long way真正做出来，但是如果量子计算变成 reality， 现在咱们的目前的这一套 encryption and authentication 的办法基于公钥体系的就有 crash 掉了啊。但是
使用椭圆曲线加密还是没有问题的，
不知道，
就 RSA 的话会有问题、
啊、RSA
对，但是那个就是用 ECDHA 啊这种就不会有问题、
嗯、我不晓得，你看来的是这个啊？
对，就是因为椭圆曲线加密还不存在那个量子计算机的加密、
嗯、还是量子计算也破不了啊。 OK 好，那还是有个名词对吧、
嗯、
OK 那第一次作业啊。OK 咱们我先给他就刚才说的这个这门课，我希望大家这个 permissionless innovation 啊，动脑子，有些 challenge 的题啊啊，那大家判断一下网络加密是不是未来互联网的 default。 OK 那发展进度你估计是什么？现在反正 Google 是加密的啊， Facebook 是做 HTTPS， 百度现在全面的 HTTPS， 阿里现在全面的 HTTPS， 像京东等等的是付费那块是 HTTPS， 包括12火车那个也是，但正常网站是还是没有的，未来有可能。那就是第一问，这个刚才说了哈，是不是会不会 default， 发展进度是什么？第二，加密趋势会不会造成互联网分裂，你的看法是什么？第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咱们上次一直在讲 design principles， 那大家你想一想怎么有什么设计原则去 address 上面的这个问题，那明白了吗？开放性的问题啊，没有标准答案，但希望大家能动动脑子。一周还是两周交？一周交哈，那我今天布置下去，一周之后交到网络学堂就可以了，好吧？啊，两周交，一周交？
一周
啊。
如果是两周交的话，大家还是会在最后三天开始写、
啊、那就一周交啊。啊，这也是个什么一个 principle 啊，是吧？或者一个什么定理啊。 OK 一周交、嗯、OK 那下面咱们回过头来，有些我就过得非常非常快啊，交换如果没有交换 N 平方的问题，然后呢就这样 share 啊，最后呢就到了 slow and forward 这样一个模式 internet 哈。那其实你会看到这个电路交换的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OK 这不用解释了啊。那我看这也是传统的都不说了啊，包括空分交换，包括十分交换，最早的电话机空分交换对吧，交叉矩阵，然后把这个对应的接上去交换成功。然后呢数字化之后，其实这个存储啊之类的这时期是更方便，一路电话是 64K， 32路电话按照中国就是1万标准，
一次群是
2.048，
北美是什么叫 T 系列啊，是 1.544 兆 DPS，
这是24路电话，这是32路电话，北美是一 T 系列，欧洲和中国都是 E 系列，然后翻上去就是两次群、三次群，三次群的话 T3 是45兆， E3 是34兆，因为它的倍数不一样等等。那怎么样做交换，实际上就是对应一个时期是第一路，你把第一路的时期取出来存一下到第四路给出去，这时候就把两个打通了啊。那我下一个问题是这个有空分交换，有十分交换，还有什么
平分
啊，对吧？咱们听收音机其实也可以认为某一种交换，你不同的频率对应不同的广播电台，还有什么交换？
马分
哈、啊、是虽然 这个马芬多酯啊，一般咱们还是做调制，做服用，多路服用，其实也可以做交换。还有什么交换？其实你让任何的正交函数作为一个基都可以是交换。有世界上有多少种正交函数？无穷多种，所以可以无穷多种的交换的方法啊。数学记得吧，正交函数、正交基等等这些呢。OK， 所以但是为什么平分呀、十分呀用的最多？空分，想一想啊。OK， 这个分组交换，分组交换的话，那统计服用可以省带宽啊，然后可以 OK 等等。那实际上你在做分组交换的时候 ，stow and forward， 所以它的基本的结构一定是这样的，有个只要不是点对点的，一定要有个 address， 送到什么地方。同时它的 payload 啊，所以一定是这样一个架构。那有两种分组交换，一种是 virtual circuit， 一种是 datagram。 其实很有意思，最早设计出来的是这个 datagram， 就无连接的，就无连接的。后来呢，搞电信的人觉得这个 packet switching 挺好，统计服用挺好，但是这个电路交换的概念在电话网工程师里非常明确，所以实际上把这个它搞了一个叫 X.5 的网络啊，然后后来叫什么？针织器的网络。然后后来就是 ATM 的网络。刚才说 David Clark 在骂 ATM， 其实是这条路子走下来的哈。最早那个做教育网的时候，94年最早建的第一个网就是一个 IP over X.5 的一个网络哈。当时清华租了一个 X.5 的信道 2.4Kbps 的哈。 OK，然后通过这个 IP over 它到了西安，到了成都，到了等等，一个月这个 2.4K 的 X.5 的这个线路，一个月的通讯费有多少钱？大家猜得出来吗？这是1994年的时候啊，
10万，
没那么多，3万，一个月一个 2.5K 的信道3万块人民币啊。也还是比较离谱了啊。为什么？实际上它叫双重计费，第一要计流量，所以你一个一个 byte 它要给你计，第二要计时长，你通讯的时候的时长要计，它叫双重计费，因为垄断了哈。那一个月大概是3万多块钱哈，等等。后来我来了上哪儿，反正国家应该还不会坑人吧，所以一般就反正付走这手续。然后我后来有一天我想，不行，咱们仔细研究研究啊，发现不对了。这个1小时60分，1天24小时，1个月30天，所以按照它的计时的这个，按照时间计费，这个分钟数你是可以知道它一分钟是多少钱啊。算出来，哎，咱们一个月真正有的这个分钟数还长好几倍。怎么回事？还长了好几倍啊！
每一个人占用那个信道，他都要算时间。
这就是讲这个图，不是每个人。哦 ，virtual circuit， 这2.4K 的信道，咱们 IP over 它是建了 virtual circuit， 北京到上海一个 virtual circuit， 北京到西安一个 virtual circuit， 北京到武汉一个 virtual circuit， 每个 virtual circuit 只要有流量它就启动了，启动之后就算了啊。所以我就说这个 internet 其实最大的一个功劳就是打破了电信垄断啊。要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呢， 这个电信垄断你是搞死你啊。OK， 所以这是那大家说这个 virtual circuit 不从经济角度来讲 ，virtual circuit 跟 datagram 哪个好呢？很多人觉得从初的概念来讲都喜欢 virtual circuit， 为什么？一个是 virtual circuit 可以保证服务质量，对吧？它只要你建立了虚电路，你可以在这个虚电路上 reserve 带宽，所以服务质量是可以的，这是第一哈。第二的话 ，virtual circuit 不会有错序的问题，因为它都沿着一条路走，所以它也没有错序的问题。而 datagram 意思，哎 ，OK， 有可能都是这个目的地，条条有路通长安，或者条条有路通罗马，有可能。有的 packet 走这条路走了，有的 packet 走那条路走，有时候可能这条路是拥塞的，这条路是不拥塞的，所以有可能就会丢包，同时这个长短也不一样，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个这个 order 的变化，后发的 packet 先收到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确实 virtual circuit 会比 datagram 要好，但是为什么 datagram 更有生命力，叫做 minimum state， 状态很少。Virtual circuit 的话，如果你一个比较小规模的还可以，你可以建立这个链路。如果你在美国到中国建立一个 virtual circuit 的话，万一某一个电路断掉之后怎么办？所有你要更新一遍它的状态，建立另外一个电路，中间可能会断掉等等。所以它这个是 virtual circuit 是 stateful。这个 datagram 是 minimum state 最小状态，你要设计一个可靠的抗毁的，状态越多抗毁性越差，状态越少抗毁性越强，可扩展性，状态越多可扩展性越差，状态越小少可扩展性越强，所以等等，为什么 datagram IP 赢了，它其实有它的道理跟你的设计原理，我要是如果你的设计理念是要设计一个完完全全的保证服务质量的网络，不考虑抗毁性，不考虑可扩展性，一定要走到 virtual circuit， 不会是 IP， 因为你的设计原理是抗毁，是成本低等等等等的，那你当然这个用 datagram。 另外由于是 virtual circuit， 所以一个网内你可以走 X.5，如果有两个 X.5 的网要互联，你不可以用 X.5 的协议，中间你就用的叫 X.75 的协议啊，是一个更小的一个级，所以 X.5 网里的一些特征跨了 X.5， 在两个 X.5 之间，你必须用 X.75 这个协议，很多功能就失掉了啊。而 IP 无所谓，在局域网里的 IP 跟广域网的 IP 那都是一样的吧，对吧？所以这件事其实还是蛮重要的这个概念啊。那你再看一看，从时间的角度来讲，或者这个实际上，第一个是十分复用，刚才说这个 TDM 啊，那就是每个时期严格的对应的某一路信道标准的电路交换。这时候其实如果你可以认为时期就把你定死。时间决定了你的地址，从这个角度来讲，一般这种点对点的 TDM 其实你不需要地址了。然后呢，分组交换无连接的，那你就没有时期的概念，而且它的 payload 是有长有短的哈 ，A、B 等等。这时候呢，你就必须有个 header 来决定你送到什么地方统计服用的时候，不能靠时期决定，就要有一个 header 里头有地址，靠地址来决定你送什么。那很自然的大家就想，哎，我能不能设计一个新的协议，既有电路交换的优点，又有分组交换的优点，怎么做呢？哎，我能不能还是有这个统计服用，但是因为这个，你想这个普通的无连接的分组交换的时候，它有的 packet 很大，有的小，那服务质量肯定保证不了，它把它都占为止。那我能不能搞一个固定场，让每一个 packet 有一个固定的长度，同时我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我让它建立一个固定的一个线路走， 所以这儿设计这么一个结构。如果我要是带宽宽的话，我就多要这么几个 packet 送的经常一点，所以那你看是不是就既有电路交换的优点，又有这个 packet 的优点。想起来是啊，还是 make sense 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叫做 ATM， 对吧？ Another technical mistake 啊。那 OK， 那就定长的头，同时这个高也是定长的，53个 byte。为什么是53个 byte？
因为去掉头是。
去掉头48。那为什么是48？
因为一波人支持32，一波人支持64。
对，没错，取个平均值就是啊，所以就是 compromise 出来的东西啊。ATM 所以出来大概就是 ATM 是由不知道产生了多少个博士论文哈，但是现在这没人用的哈。 OK， 有人说 ATM 是什么呢？鸭子啊， Duck。 为什么呢？说鸭子了不起啊，既能海陆空，既能走，又能游泳，又能飞哈，是吧？那鸭子呢，就说那个走也走不快哈，游也赛不过鱼，飞呢也赛不过老鹰啊，所以 ATM 也同样是这样，什么都能干，什么都干不好。这就是为什么 David Clark 骂他啊。OK，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看到哈，其实任何一个新的技术都会解决某些问题，比如说地理的可扩展性啊，支持各种的媒体啊，还有调整速率啊，它的能力增强。但是呢，它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同时更糟糕的是，它产生了新的问题，包括复杂度啊，包括它的限制啊，包括它的成本。所以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你一定想好啊，这个大家读研究生一定要做新东西，你不做新东西肯定是你毕不了业嘛，对吧？你不能重复别人东西。但你创造新的东西的时候一定想清楚啊，有一套 trade off， 要不的话有可能你就会掉到这个坑里了。 OK， 分层实际上也是问题太复杂了，简单问题不要分层啊，只有复杂的问题才要分层。那 internet 你仔细讲，其实它的这个解耦吧， decomposition 是解耦，互联网就是一个解耦的过程啊。一个是它是叫做这个水平解耦啊，一个是垂直解耦。水平解耦它是利用 store and forward 存储转发的办法来解耦，所以你看到要是一个电路交换，如果你传一个两兆，从头到尾北京到美国都必须两兆的速率给你，你才能建立这个两兆速率的一个带宽。但是 internet 不一定啊，你校园网这个接上去100兆，整个清华接到教育网这是 V4 是2G， 那清华有30000用户在线，那每个人平均下来根本没多少带宽。然后你再到哪儿接上去，有可能是中美海缆，也就是教育网可能也就是1000兆一个10G。到了你美国通讯的某一个人，可能是这个 WiFi 可能也就是54兆，所以你看这个路上所有它的带宽是不一样的。这个那怎么办？因为是 store and forward 存储转发，所以它解耦了。当时做教育网的时候也挺有意思啊，那个北京后来我们接的哈，到了上海哈，还有南京等等，发现这个南京这一点是在东南大学啊 ，South East University， 东南大学那个节点，死活死活的打不通这个电路，是当时是64K 的一个 DDN 的一个线路，就是专线。为什么呢？这死活就是通不了啊。发现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中国的这个 DDN 的网络，北京有一个 Clark。这是一个国际的 clock 哈，国际的钟。上海一个 clock 是这个国内的钟， 国际的中跟国际的国内和国际的这俩中不太同步，漂移。所以你要是这六十四 K 的链路，这俩中抖起来的时候，该解零它就得一了，一就是零了，这玩意儿死活搞不定啊。后来怎么办呢？那你把国内中跟国际中之间你隔了个路由器就没关系了，一头这俩路由器之间说的是一个中就没关系了。经过路由器，这个路由器的这个头跟这个头不需要同步，所以就没有问题了。所以这个 store and forward decomposition 这个分组交换，其实就把整个这个水平的接偶搞掉了哈。要不你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这个中 clock 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咱们讲通讯原理，有两种通讯原理的课本，一种是纯理论的，讲这些调制啊，什么计算物码啊之类的这些，还有一种是实际的做通讯工程的。那我教给大家一个窍门，你看到一本教科书或者一本书，通讯的究竟是做理论的还是讲实际的，就看它里头有没有一章讲同步的问题。如果要没讲同步的，肯定是纸上谈兵，是做理论的书。如果它讲了同步的问题，那就是有工程的了。所以这个 clock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这 clock 用什么解决？
现在用 GPS。
对 GPS， 还有一个色中啊，自己原子中，再加上 GPS 两个方法来解决哈。那这个中也是非常重要。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垂直的接偶啊，那就是每一层要做相应的一些事情啊。OK， 这是一个人反正有点生硬，但是好像也有道理。这是咱们讲网络的七层模型哈、啊，等等。这个是能搞这个生物的，分子生物学的。他们有一种说法是说 ，OK， 其实 DNA 它从基因到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是这个生态链，这个 supply demand 之类的这个食物链。整整你也可以看到它是个七层模型，这是有点生硬，但是你也可以不妨这么想一想啊，分层模型对一个复杂系统还是非常非常重要有用的。嗯，那包括出错控制啊、流控啊等等的，包括时钟啊 encryption。 那一个问题，每一层就像比如说这个功能，比如说举个极端的吧 encryption， 究竟在哪一层做比较好，还是说每一层都要做？你假如在底层做，你可以把假如在链路层做怎么样，你就有链路层的地址看得到， IP 地址也隐藏掉了。你要应用层做，你的原地址、目标地址、原端口、目标端口都可以看到哈，所以实际上你还有些信息在哪儿啊？所以大概一个说，如果你能，第一件事哈，如果你没有特殊理由，这些功能最好在一层做，比你多层做要好。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你有理由，也可以多层做，大概是这么个说法吧。因为每层做它都有它的代价，你都有 overhead 啊。OK， 那大家一般说，哎，互联网还是说咱们对照 OSI 的七层模型啊。OK， 七层模型，那第一个问题，为什么 OSI 是七层模型？一个星期有七天，上帝用了七天创造世界，所以咱们 OSI 模型也要七层，也有道理啊。真的原因是什么？做 OSI 的人，那都是政府啊，这种国际标准化组织，吵得天翻地覆。到周末了，放松一下，去酒吧。那个酒吧的名字叫白雪公主酒吧啊。所以就七层了，为什么？七个小矮人啊，真事儿，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啊。所以那就带来哈、啊， 咱们现在 TCPIP 是几层？一般说四层啊，啊，物理层、数据链路层、网络层、传输层、绘画层、表示层、应用层等等啊。那如果严格说，实际上这个物理层是信号模拟系统，数据链路层数模转换，也就是和这个抽样定理的莱布斯特，然后网络层就是分组了 ，store and forward 就变成计算机了，传输层是端对端的分组，绘画层是端对端的绘画，表示层是端对端的编码，应用层是端对端的这个应用的通讯。那为什么这个红的跟黑的是为什么我这么画标不同的颜色？中间的这黑的是 CS 的领域啊 ，Computer Science， 红的呢是咱们 Double E 的领域，这个叫做 Channel Coding， 那个叫做 SAS Coding， 信道编码，元编码啊。所以你要是打通了之后，那希望大家学了这个课和其他的课之后，哎 ，Internet 太重要了，那你希望变成一个颜色是你自己的颜色了哈。一般这个还是差别蛮大的。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说网络不是七层模型 ，OSI 不是七层模型，而是十层模型，有 ten layers 啊，有十层。十层的话，这个往下物理层再往下，我没上名单，所以往上啊。所以一般说的是这样，这个应用层上的是经济层啊，来运行这个经济模型啊什么。然后上头是经济层，上头是啥？咱们马列什么课学过啊？什么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啊？上头是政治层。最上头是啥？这西方人说的叫做宗教层啊，这个意识形态或者宗教层。那大家说政治和宗教的区别在哪儿？政治是可以 compromise 啊。宗教是一个 belief 是不可以的，是个信仰是不可以 compromise 的，所以最终的问题都会到宗教层啊。OK， 那 OSI 的 model 七层模型啊等等，它定义大概有这么几个，包括端对端的路由，然后呢，包括整个全网的唯一的寻址。然后包括把不同的异构网络互联起来，包括要做这个计费，包括等等，要有流控，要有分块，包括服用，包括缓存等等，这是 OSI 的人做的啊。OK， 那等等，第二一个啊，那实际上究竟是面向连接还是无连接的？在 Internet 之前，其实邮电局哈、邮电部，其实你也可以认为已经是这个 model 都有了。电话就是个面向连接的啊，然后要有人要打电话，要呼叫，然后要接收这个呼叫，然后建立连接，然后通讯，然后有一方去终结，然后最后来等等。那实际上信寄信的，咱们这个虽然不是靠电波来传输了，其实是一个分组交换的概念，对吧？它这个人写个信就是 payload， 放到信封里就是包了一个 header， 有这个收信发信人的地址，然后是 best effort 的。你寄出一封信去的话，基本上不太有把握多长时间能收到啊。是个尽力而为的一个模型，不像电话，肯定延时是多少是多少了。那在做 research， 其实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又可以分叉了哈。那电路交换其实可以分了，是固定的静态配置的电路和动态的电路。如果静态配置的电路实际上就是 DDN， 就是一个专线服务。如它的好处哈，它是确定性的服用，延时会很小，然后等等。如果是动态的话，实际上你想电话网里的 SS7 信号禁令到当时走的路子是这个 SDN 等等的， 所以你看到电路交换是这样一个思路。那分组交换的话实际上拆开了，它是统计服用的，是存储转发的，它是需要地址的。那个刚才也说了啊，电路交换未必需要地址，然后呢它对数据传输最好，它拆出来又会有 datagram IP， 包括原来的 Novell 网的 IPX 啊，包括苹果公司原来的协议 Apple Talk 等等。然后虚电路交换刚才说了 XL5 真空器 ATM， 其实你再想一想，这个还是一个这个 virtual circuit。 再往下考虑呢，我的这个动态的这个电路交换，其实到了一定程度，如果动得非常快，动到毫秒量级的，其实就跟这个一样的了哈。所以也有人说，哦，其实我这个现在 IP 并不完美，我这么走啊，也可以把它搞起来。所以从这图上你归纳比较，其实可以把它说清楚啊，也还是能会做。我给我的学生毕业或者怎么给我讲或者做什么检查的时候，就说你一定要类似这样的图，把你要做的东西搞出来，跟别人比较说清楚。OK。那有连接无连接等等这样的东西，你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啊。比较 OSI 七层模型和 TCP/IP， 链路层和物理层在 TCP/IP 里基本上是算一层的四层模型啊。然后呢，网络层 IP， 传输层 TCP/IP。绘画层和表示层在 IP 里头基本上不考虑，应用层，这是 TCP/IP 的吗？这时候你看到它的分层又可以考虑，它是面向连接和无连接。网络层 IP 是无连接的，传输层 IP 既有面向连接的 TCP， 又有无连接的 UDP。OK， 那 OSI。OSI 的话是网络层，又有面向连接的，又有无连接的，传输层只有面向连接的 ，No big deal， really。你看啊，所以其实我有时候说，你为什么 IP TCP/IP 赢了 ，OSI 的七层模型失败了，就从这张图里。其实就有很清楚的定义，为什么呢 ？IP 网络层是无连接的，所以它坐在 Ethernet 上非常非常的容易。为什么？因为 Ethernet 本身是无连接的，所以无连接的只要有一个 MAC 地址、以太网的地址的 IP 地址的映射，这事就搞定了，不需要做任何其他的东西。如果 IP 做到了一个面向连接的专线，也没关系，因为无连接对于底层的要求是最低的，你有连接给我提供无连接的太容易了，你无连接的给我提供无连接的也太容易了。再往上，我的传输层有两种，一种是无连接的，那 UDP， UDP 实际上再加个 header， 再做一个服用跟 IP 无连接的，很容易就搞定了。 TCP 就比较复杂了哈，TCP 要保证它的不出错，要等等这样的东西怎么样 ？IP 又是无连接的，所以你就必须有什么重发的机制啊、纠错的机制啊、续不能错的机制等等这样的东西。所以 TCP 是个相当复杂的协议，用塞控制啊等等这一套都是在 TCP 来实现的。那能不能 IP 设计的只有 TCP 没有 UDP 呢？也可以哈，但是这又带来一个问题，比如说你 DNS lookup， 其实就一去一回一个 transaction 就可以搞定了。你当然五三端口用 TCP 也可以用，现在反正 TCP 也用的越来越多，但是它的代价还是比较大的。如果你是简单的 DNS lookup 啊或者网管啊之类的，在自己域里头如果没有安全问题，你 UDP 很简单。那 OSI 反过来的话，
如果它网络层要支持面向连接的底下又是个以太网怎么办？ IP 里头该你做的 TCP 到 IP 的这一套机制在 OSI 里头就必须在网络层和链路层上都要做一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个 overkill 啊，但是你必须做，如果你网络层要面向连接，换句话说你的传输层只有面向连接没有无连接的，那你如果要是做一个域名查询之类的东西，你就必须还要建立连接，查完之后再拆掉连接，这个代价就非常大，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可以看到这个不 make sense 啊，你以为是这个不过就是一个面向连接无连接把这个颠了一下，仔细想起来其实把这个事情该简单的给搞复杂了，对吧？那这实际上把这个搞懂了其实就意味着 ATM 是不可能成功的，为什么？1997-98年的时候清华校园网王校长跟我上次说过啊，找我们说清华不上 ATM 会不会落后，我们说是不会落后，为什么？ ATM 是没有应用的，所以所有的应用都基于 IP 的，所以你如果在清华校园网要做 ATM 的话你必须是 IP over ATM， 但是 ATM 是个面向连接的，如果你 IP over ATM 的话，实际上你当时有个协议叫 LAN emulation， 用 ATM 的面向连接来模拟以太网的无连接叫 LAN emulation， 如果你想在 IP 网，如果是 ATM 网，如果不是 ATM 网，咱们 IP over Ethernet 你做个 ping， 咱们校内一个主机大概2毫秒回来一点没问题，如果你是 IP over ATM， 你 ping 一个主机，如果它没有建立这个信道之后怎么办？ ATM 要先找到这个地址，找到一个 ATM 的地址，建立这个连接，你 ping 一个包把它拆掉，下次再 ping 再接上，所以 IP over ATM 即便在校园网里50毫秒，如果你要是 IP over Ethernet 2毫秒，这个 overhead 啊，
比 TCP 建连接还要慢
啊，是啊是啊，所以实际上完全你要真懂了这个原理 IP 的无连接的原理根本不需要讨论 ATM 啊，那为什么？就是还是很多人他就动这个脑子不真正琢磨透了 IP 的本质原理是什么，哎 ATM 好， ATM 可以保证服务是这样，所以我一定要上 ATM， 全世界全国至少70%甚至超过70%的校园网都是走的这条路，我就说人怎么那么笨呢啊，但是不幸的是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多笨的人啊，其实也不是笨，他没有下这功夫，没有搞懂，如果搞懂了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东西，没搞懂就觉得哎呀困惑死了啊。 OK， 那这个咱们平常看另外一本书也是网计算机网络哈 Computer Networks，这个也是个大牛人 Tandenbaum 知道啊，这本书 Tandenbaum 也是个很牛的人，写那个计算机网络这书现在出到第5版还是什么的啊。你如果看他的这个书，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在第2版和第3版，看他第2版基本上说 OSI 非常非常好，未来一定是 OSI， IP 是个过渡，但是到了第3版 IP 已经起来之后，他是把 OSI 模型骂得很狗血喷头啊，说不好不好不好，这他的办法很有意思啊，所以他这个书还是写的挺好挺经典也是。另外 Tandenbaum 还是一个名人，在哪个方面是名人？ Tandenbaum 写了个操作系统叫 Linux， Linux 最早去借鉴的就是 Linux， 然后呢但是呢他这个 Linux 当时跟 Tandenbaum 还大打了一仗， Tandenbaum 说是喜欢 microkernel 啊，微内核， Linux 是集成内核 integrate kernel， 这俩打了一场架，所以这 Tandenbaum 很有意思。 Tandenbaum 在他的第3版的 Computer Networks 里说 OSI 为什么失败，第一他说 bad timing， 他说一个标准你要立起来的话啊，实际上一个是技术的成熟度，一个市场的这个采取率啊，就是说市场这个是技术成熟度，一个标准在哪儿立是最好，在这个地方立，你
你的该做的 research 做得差不多，对问题理解比较好了，之后市场还没用起这个技术来，你在这儿定标准是最好的。但是不幸的是 OSI 技术还没太搞懂，市场上已经起来了，在这儿这分不开哈，做这个决策啊之类的，这个 prediction 理论之类的哈。所以说第一，为什么 OSI 失败了？ Bad timing， too early， totally understood and too late for the market。 第二是 bad technology， both model and protocols are flawed， 它的模型和它的协议都是有缺陷的。 bad implementation， huge， unwidely and slow， bad politics， 是政府驱动而不是民间驱动。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也说这个教授啊，这种大牛，这教授还是厉害。他原来说 OSI 好的时候也是一套一套的啊，后来说 OSI 坏的时候也是一套一套，而且从实践讲，从技术讲，从这个实现讲，从政策讲，都是一塌糊涂，不可能成功的。那么多人做的干嘛啊？这时候，那我在这儿一般讲的隐身的就是说，咱们大家都是学生啊。你小心你的答辩委员会碰到他的这么个人，如果你的论文写的不够严谨或者有错的话，他会给你批的体无完肤啊，最后还要痛打落水坑。小心一点，要一定要严谨，一定要想的比你的导师，比你的答辩委员会的人更想的深一步，让他问不出问题来啊，或者问的问题你都能回答，要不的话你要进入这个状态就惨。OK， 嗯 ，OK，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哈。Internet 的体结构，四层的模型，实际最核心就是两层。IP 是把所有的不同的网络的东西给组合起来 ，TCP 是实现了可靠的传输。OK， 那咱们平常说这个端系统哈。端系统、应用、传输、网络、链路、局域网，两个子网接起来靠什么？路由器啊。如果是交换机接起来是什么？这层就打通了。如果是路由器到了 IP， 是三层交换啊。然后如果 OpenFlow 是什么？咱们说 SDN OpenFlow，
从上到下全都
往上移打通了。OpenFlow 倒还没有做应用层。也有的这种特殊的这个叫七层交换机是什么？可以看应用层的 header， 看 HTTP 的 header 啊，看 email header， 再做区分的叫七层交换机。OpenFlow 现在基本做到四层啊，它从二层、三层、四层做 OpenFlow， 而且做原地址、目标地址、端口，所有这些做。那好处是你的可处理的东西多哈，坏处是。非常复杂，弄不好的话，他就说 OpenFlow 好的是给你的一些工具可以解决的问题多，缺点是什么？又多给了这些网管员几条上吊绳啊，搞不定复杂了，你搞不定最后只能上吊了啊。所以想清楚了，一定要简单，复杂了你是搞不定的。有人设计这个东西简单的时候都没问题，设计的很复杂，万一出了问题你根本无法查错。要简单，尽量简单。有一句话叫做好的科学家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改变一个变量你可以退回去，只要你改变超过一个变量你是退不回去的，这是我深有体会。像我那时候管这教育网，全国38个节点，每个节点两台路由器，72个路由器升级，是我汉字案的时候，大概20年前的时候升级一台路由器，一天之后再升级第二台，至少是最开始几台是这样。你如果一着急把两台都升了之后，弄不好要出了问题，你就退不回去了。只要多余一个变量，你就退不回去，因为它组合太多了哈。而且如果你没有一个另外的信道管的话，有时候你改地址，哎，北京在这儿，哎，我想升级西安那路由器，一升级登不上去了，你想退都退不回去。一定得想得特别特别清楚，来弄， 你才行，要不的话没小心改地址，一定有个别的路能登上去，而且登路那端口一定是不死的那个端口，崩的一改登不上去那下。OK， 所以这些事儿也挺好啊。那怎么样分层直接就俄罗斯套啊，一层套一层啊，知道吗 ？OK， 那这说啥来着？以太坊，这大家都熟，不展开了。OK， 这个有意思啊。IP 最早设计的时候，大家说是沙漏模型或者西游模型，最底下可以五花八门，以太网啊 PPP 呀、啊、什么 HDLC 啊等等等等，卫星信道啊，编码啊可以是各种各样编码方式，可以是无线呀、啊、可以是铜啊，可以光纤等等， IP 可以做在任何东西上， IP 是无连接的，所以底下是无连接有连接都是可以的。上层有两个 TCP 和 UDP， 其实 IP 上头除了 TCP UDP 还有什么东西，举个例子。
SCTP
啊、嗯、SCTP 还有什么啊
DCCP
等等等等，那还有什么？
对，
那就是说吧，这个 IP 上头的这个协议除了 TCP 和 UDP 最多可有多少种？
256种。
对，没错啊，因为 IP header 上的那个 port 数域是八个比特，所以八个比特理论上讲它就是。那实际上还有什么可以是 TCP 和 UDP 的？那个256种 case 里头再举几个 case。除了 TCP、UDP、SCTP、DCCP 等等
，IPIP、SIT 那个叫什么来着 ？IP65/IPv4。
没错 ，IPv4 本身也是一个传输层的协议。OK，IP over IP，IPv6 呢是另外一种传输层的协议，所以 IPv6 over IPv4 也是在这个八个比特里头反映出来的。还有一个 GRE 啊。Genetic 的 Turnering 也是在里头，所以等等，大家可以看看这八个比特256是打架打得一塌糊涂的。中国人那个包括 IPsec 也是另外一个数，这个基本上分得差不多了啊。所以你要想在这一次创造一个新的协议，争取到一个标准号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再往上就好办了，应用层没关系了 ，SMTP、Email 啊、HTTP 啊、RTP 啊等等。然后在应用层等等，这是很好的通话世界，非常理想的。不幸的是，一方面有需求，一方面做网络研究的人没事儿干，要做论文、写 paper、提职称，对吧？升级啊，晋升。所以呢，把这个 IP 就越做越胖了。加了 multicast 的组播，加了服务质量之类，这就越来越胖了啊。然后呢 ，IP 地址不够用了，做了个 net， 上面的 IP 跟底下的 IP 做了个 net 就扭曲了。有了 IPv6 跟 IPv4 不兼容，所以这个腰就变成俩腰了啊。然后做刚才说了，这个 IP 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传输层协议，所以就 IP over IP over 的。所以这个扭曲了哈，所以实际上你看到这个形式，现在的 Internet 已经不是这个漂漂亮亮的沙漏或者是西洋模型，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些形式了哈。OK， 这是我总结的一个可以看到哈 ，OSI 七层模型，传统的 IP 四层模型，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咱们说啊 IPv4 这块这个一般说零层是什么呢，光纤或者铜线可以认为 layer zero 啊。然后一层是什么呢，一般是电路交换，二层是以太网的，以太网这种这是 TDM 的啊。然后呢 VLAN， 大家知道 Ethernet 还可以分 VLAN Q in Q VLAN over VLAN， 这个一般我管它叫二点二层。然后呢，
这个上面还有一个网络层 IP 和 VLAN 这个电路层之间 MPLS 可以认为是个 2.5 层的东西，但是这有一点从数据链路的时候它是个三层和二层之间的，但是它的路由实际上是做在 IP 之上的，所以 MPLS Multiple Protocol Switching 实际上它是一个有点怪的东西啊。那 IPSec 其实是个 3.5 层的东西啊，等等。那现在有的走 Web 这个有个 URI， 我自己有时候把它认为是 6.5 层的东西。那 IPv6 TDM Link VLAN 都没有 MPS， 实际上IPv6 里头还有一个叫 SHIM 协议啊，它就是一个 Locator Identifier Separation 这个协议。因为 IP 地址有时候说是重载的 overload， 为什么呢？一个地址既是做寻址的，你在清华 160.111 你在北大是不能用的，但是它又是一个 identifier， 通讯过程 IP 通讯五元组，原地址目标地址原端口目标端口协议 TCP UDP。所以实际上一个地址在一 internet 的模型里都是 overloaded， 既是做 locator 又是做 identifier。 在 IPv6 里当时有一种人说 OK， 那我可以把它分开，在传输层和 IP 层之间有个 SHIM 层，一个很薄的一层，把它的地址可以做一个映射，这时候 locator identifier 分离了，可以做 multi-homing 啊，可以做 mobility 啊之类的。所以这花样可以很多的啊，所以 over 这个叫封装啊 encapsulation 这块儿，其实你仔细做研究做 research 的话，可以有好多花样来去做这个。不过就是某一种我总结出来的例子啊。啊，这是我有一次开会，一个家伙穿了个 T 恤，是一个这个 layer 派啊，物理层 X.5 MPS IP TDM。MPS IP ATM MPS IP 振中器 MPS IP OK， 这家伙可能是越南人，哪次开会我看这家伙穿得不错，我就跑后头给他照了张相OK， 这事儿啊，哎，这家伙啊，仔细看就是那 Randy Bush 刚才说的啊，这对过这个，这是看不清楚。你仔细看啊，有几个人，反正也是当时。哦，这是软件故事，这穿着绿衬衫，他永远穿着绿衬衫啊。啊，这是软件故事，还有谁？那个刚才指那个叫 Philips， 他是原来在 Cisco 的啊。反正一帮大牛，你开 IETF 的时候，发现思科好多在哪儿去。我有时候问他们思科的人，我说：“哎，这帮人啊，整天在这会上晃来晃去，看着这工资都很高的人哈、啊。”我说：“思科也真是有钱养这帮人干嘛呀？”后来那思科的人跟我说：“啊，我们养他们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这打标准啊，比如说那还是有用的了，因为 IETF 叫 Rough Consensus 啊 ，Consensus 谁的声音大说话，在 IETF 开会的时候一般。”哎，有个人做了一个 proposal， 然后就排队，大家说，哎，说这好，说这不好之类的，对吧？你声音多，你反正，而且外国人不像中国人，前头一个人说好，第二人不说话了。那开会呢，我同意刚才说的，我也支持了，就是一句话也是说也表个态啊。所以人多好，所以思科第一，养了这帮人，工资很高，对打标准而有利。大家说，生产是比较低层次的哈，那个。这个研发还是好的，最高境界是做标准，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是开始没想到，别人说的我又恍然大悟啊！为什么呢？说这帮人其实在思科里也就是达到标准，平常养尊处优也不干啥事儿。嗯，但是思科必须养他们，为什么呢？这帮人都是绝顶聪明的小人哈、啊。如果你思科不雇他们，他们一高兴就自己成立一个公司，把思科竞争的一塌糊涂，所以干脆把他们养起来就完了哈。养起来之后，这工资那么高，也不用干啥活，人都是懒惰的了，除了个别人还想去创业也有啊。大多数人觉得也不错，就算了。这时候思科就消灭了很多竞争对手，这个状态也还是不错的哈。这我反正你们师哥师姐嘛，我讲到这儿的时候，
特高兴说，哎，我怎么碰不着这好事儿啊，你先有这实力才能碰这好事儿，要没这实力你是碰不着这好事儿啊。 OK， 这中国也是啊，这个叫啥来着，中国古代皇上也干这个哈，反正你的功臣要不就给杀了，要不就给你养起来，两种办法，狠点的皇上就把你给杀了，好一点的这个就给你养起来，反正你不能影响了这个皇上的地位哈，聪明点范蠡就逃了。 OK， 所以是 OK。 那地址刚才说分层哈，地址其实咱们平常看地址格式，哎，电话号码大家知道，传统电路交换哈，然后 IPv4 地址、 IPv6 地址，还有什么地址？还有什么地址啊？ MAC 地址，对，以太网地址哈。以太网地址能不能做互联网地址直接用？
理论上可以。
嗯，那有什么问题？
路由，
对，可扩展性，因为 MAC 地址是不聚类的，如果你玩一个路由算法能做 flat routing 就可以，但是目前现在没有 flat routing 的算法，所以你只能，其实说白了 IP 地址也就是把一个 MAC 地址不聚类的做了个映射，聚类起来了，让你全球可通。还有什么地址？
URL
啊， URL， 对，没错， URL 一共有多少个字符？可以，好像256个最长，还是不止这个，512，查一查哈。然后每一个符号可以有多少个？26个字母再加上一些符号。所以有人说，哎，其实 IPv6 没有任何意义，我 IPv4 加上 NET， 我用 URL 寻址，其实我可以解决这个量很大哈，大概有上万亿的 URL 的组合了，对吧？所以不需要 IPv4， 这个观念对不对？自己想想去啊。
现在不是有 CGN 推的挺广的
啊，是
Carrier Network、
啊、对对对， Net over Net 之类的。继续想想啊，还有什么地址？
BitTorrent
啊， OK， 还有什么地址？多了哈，你 QQ 号码也可以是地址啊，你的 email 地址也可以是地址，你的微信什么标识也可以是地址啊，等等都可以啊。所以实际一定想通了，地址不仅仅是这个，可以 anything 啊。然后你跟你的这个 scope 有关，如果你这个 scope 里你别的只要在这个 scope 里你不服用的就不冲突就行，过了这个 scope 你服用也行，大家都有时候你是私有地址也能互通，对吧？OK， 那下面一个你就看到，咱们回到电路交换和 datagram， 虚电路和 datagram。datagram 从道理上讲，先不考虑 net 的情况，这个的地址是绝对地址。OK， 因为你要全球寻址啊，所以 internet 的地址理论上讲是个绝对地址，虚电路的地址是个相对地址。就跟 MPS 也是个虚电路，它实际上只要我往下跳能够区别开就行了，所以电路交换或者虚电路交换实际上就是做 NET。 你可以想象啊， X.5 或者 ATM 也好， ATM 53个 byte， 除了那个头的话，头的地址肯定全世界寻址 ATM 那五个 byte 是不够的，所以它实际上相当于 ATM 从一个 ATM 交换机到 一个 ATM 交换机就是做了个 NET， 不过是 ATM 地址的 NET， 再到下一个交换机又是一个 NET， 又是一个 NET。 从这个角度讲，如果极端的来讲，咱们把 IP Network 改造成一个每一个路由器本身都做一个 NET， 实际上它就是什么 ATM 的一个编种了，不过它的 packet 的格式不一样。想过这个问题吗？也可以OK， 所以这学这课你瞎想啊，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你就得瞎想啊。所以如果是严格的 datagram 是绝对地址，但是 virtual circuit 可以是相对地址。什么时候用绝对地址，什么用相对地址，优点缺点等等。好，那这就说了哈，这个相对地址你其实编号编好了，这个00001到这儿 whatever 零幺零等等，你可以一个一个 switch 等等是吧？绝对地址叫 IP 地址。所以 IP 地址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啊，它本身的链路之间的地址和你真正用户用到的地址，在 IP 设计的是一类地址，没有区别，它有它的好处，但是完全可以变成不是一类的地址。做这个的地址和这个地址可以是不同的地址。举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啊，清华校园网你可以做 trace route 对吧？ trace route 的时候一跳一跳一跳走过去，如果清华校园网路由器之间这些地址改成私有地址192的地址或者10号地址行吗？清华校园网你现在 trace 看到都是公有地址对吧？都是全球可路由的地址，能不能把清华校园网的这些路由器之间都改成10号地址，可以不可以？
可以
可以。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第一也没什么缺点啊，对吧？你 trace 的时候你看到时间就会出来10号地址在路径走啊，出了清华可能变成公网地址，在清华内部就是10号地址照样能通讯，一点问题都没有。这想清楚啊，如果没想清楚没想明白的回去想，这个问题是方便馒头的问题啊。那有什么优点？假如是这样的话，清华校园网安全性非常好，为什么呢？这些路由器不会受到 DDoS 攻击，因为这些10号地址只要不在清华内部的话是找不到的，想给它发攻击它这些端口地址是好 no way。 所以你假如把它改成10号地址的话，清华校园网那这不会有外部的针对路由器的 DDoS 攻击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找不到这个哈。 OK， 所以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那下一个问题，有没有变通的办法？也有。如果我还是用公有地址，但是这些地址不往全球路由表里放，也是可以的。你看下来很自然，还是公有地址，没有用到私有地址。但是你想攻击、想登录、想攻这些地址，全球路由表是没有的，所以你这儿找不到它，也保护起来了哈。所以大的一些运营商play 这个 tricks， 它看着好像都是用公网地址 trace 啊之类的公网地址，但是这些路由地址其实是全球不管它的，它保护它的基础设施啊。OK， 那地址 ，OK， 那其实人的认识又是与时俱进。最早的设计 ，WinServe 他们设计互联网的时候，实际上就是32-bit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网络，一部分是主机。网络实际上只有8-bit是网络，剩下都是主机。后来呢，就发现分 A 类、B 类、C 类了哈。最早是不分的，只有 A 类地址。后来分了 A、B、C 类，后来又是无分类，不分 A、B、C 地址，大概这么走下来的哈。那无分类怎么样？其实是靠地址前缀，不是有分类的哈。A 类是多少？0-127.126。是 A 类地址啊，128开始到191是 B 类地址，192到223是 C 类地址。 OK， 那为什么到126 127是什么地址？
Link local
loopback 地址啊，就是还回地址啊。那224是什么地址？主播地址 ，multicast 地址哈，然后后头还有248-255是什么地址？叫 D 类地址啊，是实验地址，不可用。你曾经有人 IPv4 地址，这不是要耗尽吗？也有人说咱们可以把248-255这块地址还可以启用，分给大家用，但这事儿没做成，为什么？所有的操作系统看到这地址扔了，要把所有的操作系统改了啊。 但是如果你改路由器比较容易，所以如果有人改了路由器，刚才说路由器之间的这个地址就跟你这段地址是没问题的。 OK， 那十号地址有什么特殊意义呢？十号地址是最早 ARPANET 的地址，为了纪念 ARPANET 就把它改成私有地址不给别人用啊，所以就是十号地址的由来。 OK， 那刚才就说了啊，这个实际上是靠地址的钱来分 A 类、B 类、C 类地址。OK， 再看看最早的 A 类地址分给谁了啊？现在已经都变了啊！看看这些有名的 big names 啊，三号地址是 GE 啊，通用电器；四号地址是 BBN， 就是最早 Internet ARPANET 做的那个，然后。六号地址是美国陆军，八号地址又是 BBN， 九号地址 IBM 好像现在还是用的，没退了啊。然后11号地址是 DOD， 美国国防部的。所以大家有时候地址不够用了，一般也有人用是11号地址，因为咱们普通的用户大概不太会跟美国的国防部的地址发生关系，所以你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哈。12号是 AT&T。13号是谁 ？ZRX 是谁？施乐啊。然后呢，这个15号地址，惠普啊，看着都眼熟这些啊。16号地址 DEC， 不幸的是已经没有了啊 ，DEC 的公司，后来被谁买了？啊，康柏 又被买了。当时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最牛的叫 VAX 机器啊，就是 DEC 做的小型机。17号地址还看到苹果，还是很牛。18号地址 MIT 现在还在用。19是福特，等等哈、啊。我看看还有什么，这些都是军方公司的啊，很少，有的已经退回去了，像那个36斯坦福就退回去了。OK， 所以这反正也历史吧，差不多快50年，接近50年前，69年开始这个往这走了。OK， 这是怎么说的啊？路由表上次说了，所以不分类地址到分类地址，就是在这块儿，这个 C 类地址分光了开始 ，B 类地址分光了，有 C 类地址，94年的时候快速增长啊，快速增长。后来引入了 BGP 4这个 CIDR， 就是无分类的，两个 C 就可以聚类一个 /23， 四个 C 聚类一个22。谁写的？就是那个叫 Tony Lee，Cisco 一个家伙。这是个另类混血，妈妈是法国人，好像爸爸是中国人，在思科的时候是写 BGP 的。这 Tony Lee 有一个毛病。写 code 从来不写注释啊，所以他的 code 没人读。BGP 最早思科就是他写的啊。然后大概 Internet 曾经历史上要 crash 两次，一次就是这个 CIDR 这个路由表爆炸超过摩尔定律，就是靠这个 Tony Lee 写的。还一个是 TCP 的拥塞控制，曾经有一段 TCP 拥塞控制不太好，后来也这是改，整个弄了。后来托尼利在1996年的时候啥的，好像96年97年的时候，思科也是要做 ATM， 托尼利是死因的 IP 派，所以他不高兴，就离开思科，就是到了这个公司啊 Juniper， 跟思科竞争的公司。后来 Juniper 做也不高兴了，就到另外一个公司叫 Pocket。那 Parker 公司后来又被思科买回去了，后来他又变成思科的主人，干一干不高兴，他又出去了，后来又回去，最近反正又出去了啊。他又跟他聊天了，就是无聊，那么多钱不干点事儿一点意思都没有，还是得做点事儿啊。所以就是，行，要不今天先讲到这儿，再看看这个钱还是很有用的啊。但是你会写 BGP 对吧？才能搞到这么多钱，你不会写 BGP 搞不到这么多钱了，下课。